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。主耶稣，求你赐给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有一颗安静的心，能够聆听你的话语。主耶稣，求你光照我们每一位。主耶稣，让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把以下的时间都交托在你的手中，祷告感谢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今天有机会来到教会，看见很多熟悉的面孔。有一位伯母说，我很喜欢听你讲道，可能是我们家兄弟太多了，他不知道是哪一位。今天我很早就出门了，结果来到这附近有一个花圃，很漂亮的花圃，我就进去了，真是很美。你们住在这附近你们都不晓得。今天我的信息是不以福音为耻。如果人家把圣经比作两双手，左手右手，就把旧约算作左手，新约算作右手。如果我们每个人读圣经的话，你只看新约不看旧约，或是你只看旧约不看新约，就好像两只手一样，你就不知道怎么用。真的，上帝赐给我们两双手真的很好。如果你把右手当作新约的话，右手中间有一个指头要放一个戒指，人家就把罗马书当作右手中间的戒指。如果你要把戒指，那么漂亮的戒指中间如果没有一个 diamond 的话，那太可惜了。如果中间有一个 diamond 的话，那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跟十七节。这两节圣经是非常的宝贵。这两节圣经给马丁路德有一个非常大的启示。马丁路德之所以改教，就是因为这两节圣经光照了他。这两节圣经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一人必因信得神。我们相信神，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，不是靠着我们的道德，不是靠着我们的学问，也不是靠着我们的财富或是我们的权势，乃是因着信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。当时马丁路德按照天主教的规矩，每天都在爬梯子，毫无目的的爬，一直到有一天他意识到了，人之所以信主，不是靠刻骨己身，乃是因着信，因信称义。所以马丁路德就郑重的宣告说，一个人得救不在乎是他的行为，乃是因信称义。有人说基督教是16世纪才开始的，其实不是的。实际上基督教是从五旬节就开始，第一世纪就开始，乃是天主教走向了异端，神借着马丁路德把歪曲悖谬的福音开始扭转，一直到现在。我不服于福音为耻。当你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，福音到底有什么可耻的呢？我记得我刚刚来费城的时候，有一天一个姐妹告诉我，她说，昌文啊，你赶快去到那个鞋店去，那个鞋店今天最后一天关门，每双鞋子3块钱。我就带着我妈妈去了，我妈妈的脚很小，只有4号，对不起。结果我妈妈很高兴就去了，就一直抱，所有的鞋子都抱，4号也要，5号也要，6号也要， 我说妈，你买六号干嘛？他说垫点棉花也可以穿。后来等了老半天，扩音器讲了，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最后一个钟头，所以哪一位你还要买鞋子的话，就是两块钱一双。我妈妈一听着两块，一回头了，我妈妈说你买那么多鞋干什么？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那个朋友，我说哎，华敏啊，你告诉我这个鞋子三块钱一双，结果我买到最后是两块钱一双。他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么好的消息我们都要告诉别人，耶稣爱我们，这么好的消息我们为什么不告诉别人？有一个做生意的人，他到非洲去，他看见那里面的人大家都那么个可爱，他们到礼拜天都去教会聚会，他就说这是什么时代了，你们还信这个？他笑一笑说，若不是人家把福音传给我们，今天你早就被我们吃了。这里讲到一个故事，当时在英国有七位年轻人，他们在医学院读书，他们有一个心志，他们要到非洲去传福音。教会整个教会弟兄姐妹们都支持他们，为他们祷告，为他们奉献，让他们完成他们的学业。结果这七个人带着弟兄姐妹们的祝福，结果他们上了非洲，一下了飞机就全部被杀了，而且把他们的头颅就放在路边上。这个消息传回来，整个教会都震惊，整个弟兄姐妹们都说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神你到哪里去了？这七位姐妹非常的难过，他们在一起，他说我们的先生为主殉道了，我们也要去步我们先生的后尘。整个教会又支持他们七位姐妹们去学护士，结果他们护士学校毕业以后，带着弟兄姐妹们的祝福就到了非洲，到了他们先生所去的地方。到了那里下了飞机，甚至于看见他们先生的头颅放在那里。可是当时有一个规矩，只吃男的不吃女的，他们七个姐妹就在那个地方传福音，办医院，将福音传开。听说现在全世界信耶稣最多的人，97%+，就是在那个国家。因着七个人，他们不以福音为耻，将福音传开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在这里，我想保罗说这句话，不以福音为耻，不是对提摩太所说的，乃是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所说的。我们信耶稣，我们以福音为耻吗？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吃饭也不敢祷告。第一次祷告的时候，眼睛睁开，饭已经不见了。我记得我在服兵役的时候，我低头祷告，结果被官长看见了，叫我站起来要喊300声吃饭不低头。当我喊了300声的时候，别人都已经吃完饭，都已经走光了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很多时间我们不敢告诉人家我们是基督徒。教会吴弟兄告诉我，今年的主题是活出基督， 如果我们不敢承认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怎么去活出是基督？有的时候我们怕人家笑话我们，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敢。为什么？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台湾的时候，人家说七月份很多事情都不该做，不可以搬家，不可以装潢，不可以买车子，不能够游泳。这是长辈们说的，民间的信仰说七月份是鬼月，所以大家，我看着很多邻居都拿着铁桶放到外面，然后烧纸啊，说干什么的，他们为了烧纸，为了保平安。在这段圣经里面，刚刚我们所念的，无论是心里的人、话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，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。这些圣经里面讲到有六种不同的对象的人：希伯来人、希腊人、犹太人、话外人、聪明人或是愚拙人。这些人的背景不一样，犹太人自以为他们自以为义，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，看不起别的人，他们逼迫耶稣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希腊人他们认为他们是最聪明的民族，当时的说法，犹太人是求神迹，希腊人是求智慧。还有一些话外人，少数民族，保罗说我欠他们福音的债。保罗知道传福音的对象是人，不论是你是任何的民族。第十六节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。我们常常我们不讲福音，有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觉得我们很羞耻。我记得我的小的时候，我很小就没有父亲，我父亲很早的去世，所以我觉得没有父亲是一个非常羞耻的事情。我看见别的人出去，爸爸牵着孩子走，我心里面真是非常的难过。一直到十六岁，我有机会读书在教会学校。有一天，我的一个老师，我们是住校，一个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宿舍，叫到他的房间里面，叫我把门关上。我就把门关上，结果我一翻回来的时候，他就很用力的就打我一个嘴巴。我正要说老师你为什么要打我，他流了，他哭了，他掉眼泪，他说自从你来读书的时候，我第一眼就看出你是郑昌国的弟弟。我那个时候我打过他，我今天我同样的打你，你为什么以为你没有父亲是那么可耻的事情呢？你不知道有一位天上的父亲，他是何等的爱你，他给我两节圣经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中间有一节圣经说，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女，既或又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还有一节圣经说，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，耶和华神也要照样怜恤敬畏他的人。这两节圣经对我的帮助是非常的大。我再往前走，当我的小的时候，我失去父亲的时候，我们家里是非常的清苦。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去读小学六年级，我读了两次。我第一次读书我没有考上第一志愿，所以我又回去读小学六年级的读一次。当我在考试的时候，在联考的时候发考卷，我真的哭了， 我那时候刚刚我的哥大哥刚刚带我们去教会，我就低头祷告，我说神啊，你要帮助我，让我考上第一志愿。那个时候第一志愿我最非常的羡慕，在台北读书的人，那个时候省办高中，市办初中，我就非常羡慕那些穿黄颜色制服的人，大同中学那个学校我就很羡慕，因为他出去走到马路上只有一个，只有他们穿黄颜色的衣服，所以我常常都穿黄颜色衣服。我有三个要好的朋友，我们三个四个人不是没有爸爸就是没有妈妈的，我们在一起读书，我们在一起打架，人家欺负我们就四个人一起打。结果在发考卷的时候我哭了，我说神啊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一定能够考上第一志愿。结果放榜的时候，我那三个要好的朋友都考上第一志愿，就是我没有。我心里面非常的懊恼，我们常常就是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。事情过了六年很长，这三个朋友一天到晚来我家找我，妈妈说他不在。后来我哥哥告诉我说你就去考教会学校好了。我以前在教会学，我哥哥说他以前在教会学校读书，他说你去试试，我说去试也没有用，考上了我也没有钱交学费。他说你为什么不去试试，他跟我讲那句话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。我那时候怎么听得进去，后来我勉为其难的去考试，结果我是第一名考上去的，学费是免费，每一个月还有200块钱的奖学金。我就在那个学校读书，后来我就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这个见着这个老师。隔了好久，大概7、8年的时间，我的另外一个哥哥，他是在少年监狱是做教化科，专门对那个监狱的人年轻人去带领他们信主。我哥哥有一天带我到监狱里面去，当我到监狱里面去看的时候，我就远远就看见有三个人坐站在那个角落里面，头发是剃光的。那个时候我才知道，如果我那时候上帝让我能够考上第一志愿的话，虽然是很风光，但是他们三个中间有一个人的舅舅是警察，他们拿了他舅舅的枪去抢人家东西。我那时候才恍然大悟，为什么神没有让我考上第一志愿。后来我在教会学校读书，我成为基督徒。当我认识主以后，我就不再以福音为耻。多少时候我们以福音为耻，因为我们觉得第一点，或许我们缺乏认识福音的意向和福音的使命感。当保罗他要到罗马去的时候，他知道他要到罗马去，他要为主受苦，为主受害，他去了没有多久头就被砍掉了。他知道他的意向，他知道他的使命感。有的时候我们害怕传福音，因为我们不知道福音的功效到底是如何，我们跟他传了福音到底他不信，不信怎么办。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一种胆怯的心，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有的时候我们对主的认识不够，然后我们才会产生一种以福音为耻的感觉。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，甚至于基督徒对传福音的事上却一点都不关心。有的时候我们并没有非常的积极去传福音。有一次我到医院去看教会的一位神学生，他生病住在医院里面，在医院透析。那天我记得不错，是早上，礼拜天早上，我们是下午聚会，我早上很早，8点多钟我就去了，9点钟我就到了医院。 他睁开眼睛，他说：“长老，我活不过今天了，我自己知道，请你拿一张纸，拿张笔出来，我说什么你就写什么。”他就跟我讲了很多，我就写。写完了以后，他跟我讲，他掉眼泪，他说：“我一从小信主一直到现在，我现在在读神学，我都快毕业了，我从来没有带你一个人信主，今天我要去见主了，我怎么去见？”他真的非常的严肃，站在那里哭掉眼泪。我说：“你不要难过，上帝还会给你有机会的。”他说：“不行，就是今天了。”所以他就看着医生来，就跟他们讲：“请你给我三分钟的时间，让我把耶稣介绍给你。”后来护士也来了，他也说：“请你给我三分钟。”就一直好像是人都快要疯狂的样子。后来医生把我叫到旁边去，问我他是不是有问题，我说他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为什么？我一直等到最后的关头，我们才要想到这些问题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以福音为耻吗？你敢在人家面前见证你是基督徒吗？如果不能的话，我们怎么去活出？我记得我有一天，我母亲带我小的时候带我去台北去发单张。我说：“妈，你带我去发单张是可以，不过我有个要求。”她说：“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完了以后你要给我买冰淇淋吃。”我妈妈说：“好，没问题。”就给我这么厚一叠，大概有五百个单张，要叫我发掉。这五百个，我说怎么发？他说：“自然，很容易的，你跟着我走，我怎么发你就怎么发。”我说：“好。”结果我们上了公共汽车，我就看着前面一个人，一个，我在教会中间讲的时候，我说一个老太太，大概40-50岁，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抗议。他说：“你把40-50岁已经变成老太太了。”其实我看着一个就站在我前面，非常的喜乐，那脸上不晓几岁我倒忘记了，反正就是很可爱的，那个脸非常的祥和。我就是我说：“哎，如果他信耶稣，那该好多好。”我就在口袋要拿个单张想要给他的时候，我妈妈捅我一下，我正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他跟我讲，抬头看我。他说：“小弟啊，你要信耶稣啊。”突然这么一句话，大概我看那个我的样子，大概不像是信耶稣的样子。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。我们要活出耶稣，我们那个样子要像是信耶稣的样子，你才能够去影响别人。我们基督徒活在世界上的目的，也不过是神给我们最大的使命是什么？要传福音。马太福音第10章32节、33节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必认他；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必不认识他。耶稣说的话是非常的清楚，要在人面前承认我是基督徒，这话讲得非常的重。主耶稣，你不认我，我就不认你。我听到一个刚刚信主的弟兄，他跟我做见证，他父亲丧礼的时候，他刚刚信主不久，因为他是长子，他怎么对家里面告诉家里的人我是信耶稣的人？听说他在父亲的丧礼中间，按照当时的习俗， 每一个人都要跪，都要拜。当时他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，他就问他的小组长，或是一些教会中间的弟兄姐妹。结果在丧礼的时候，圣灵感动他，跟司仪的说：“我是基督徒。”没有想到那个司仪就说：“那你就站在边上去，就站在旁边。”那司仪就这么说，然后司仪就告诉所有的人，他是一个基督徒。所以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是基督徒，但是他是一个非常爱他父亲的人，大家都谅解，都能够。有的时候借着在公众的场合让我们能够承认是基督徒，那是非常的不容易。有一个人，他跑出去住在旅馆，想要住旅馆，没有地方住，结果他的幕僚就告诉他：“你是张荣发的儿子，你不能够住总统套房吗？为什么你要去住这些房子？”结果他真的心里一想：“哎，我是张荣发的儿子，为什么不可以住总统套房？”结果他就住了总统套房。一个张荣发，我想大家基本，你不是从台湾来的，你不知道张荣发可能是一个台湾很有钱的人。他的儿子都以为他的爸爸为荣，难道我们每一个人身为基督徒的，我们不能以神为荣吗？罗马书第一章说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我们所相信的耶稣是一个大好的消息，为什么我们不敢传？为什么？这一段圣经讲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今天我们需要能力。我们的能力不是从知识上的，不是从学问上的，不是从道德上的。我们要讲，你要讲这些的话很容易，世界上的宗教太多了，他们讲的也都不错，但是他们缺少的就是能力。我们教会基督徒，我们所注重的就是这个能力，是人所缺少的能力。人懂得实在是太多，尤其是我们中国人，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做好人好事，修身齐家，正平天下，一切的大道理，但是我们都不能够做得出来。这里讲到神的大能，好像通上电流一样，灯才会亮。靠着这福音的大能，福音能够改变一切的事情。有一个很有名的美国布道家 Billy Graham， 92岁，现在有一次他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演讲，所以他心里想，这么一个知名的学府，我要去演讲，我必须要充分的准备，什么哲学、伦理、知识，他都一起收集了很多很多的书，想要去演讲的时候用。1000多个听众都在听他的演讲，都在鼓掌，说他讲得好。可是在最后要呼召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觉知。他回去了，他非常的懊恼。晚上他睡觉，他说：“神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我准备的不够呢，还是怎么样？”所以第二天早上七早八早就爬起来又去准备，又多收集一些资料。第二天还是一样，没有呼召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觉知。晚上他就非常的难过，在那祷告，突然他开窍了，他知道他自己错了。他说：“主啊， 我错了，求你光照我，让我能够有勇气脱掉夹在我身上扫罗的战袍。我是大卫，我是个小孩子，不应该穿成人的战袍，让我用我自己惯用的机旋式吧。结果第三天，他讲的很简单的道理，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来到世界上的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受死埋葬复活升天，将来有一天还要再来，就是这么认为很简单的，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高深的道理。虽然当天晚上没有人鼓掌，但是有许许多多的人流泪在那边忏悔。所以 Billy Graham 他不能够用他的口才能够影响那么多的人，乃是上帝的大能在他的身上。虽然他讲的很简单的道理，但是那些话语才能够打动人心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要好好的操练我们自己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常常准备。有的时候机会你碰见一些人，你向他传福音，传福音得救不得救是上帝的事情。有一次人家带我说，今天我们中文学校有特别的节目，你跟我去看看好不好？我说我这小孩都毕业了。他说没有关系，你就去看看。结果我去中文学校，有400多个家长，我一个都不认识。真的，我们可以接触很多机会，可以碰见很多人，但是我们没有传福音的心智，我们不敢带人家传福音，这是我们对神的亏欠。如果你是一个业务员，你刚刚开始的时候你要受的训练，要告诉别人这个产品有多好多好，如果你没有接受训练的话，你怎么去推销你的生意？传福音也是一样，福音的主题是耶稣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时间多有时间去认识他，去了解他。保罗他本来是一个抵挡基督的人，因着他信了耶稣，他能够放胆的去传福音。耶稣的门徒本来每一个人都是很胆怯的，当时传福音要付代价的。耶稣的门徒当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中间只有一个门徒在下面，其他人都跑掉了。耶稣告诉门徒说，你们都要跌倒，彼得说我永远都不会跌倒，结果耶稣告诉他，鸡叫一千三次你要不认我。我们人都有软弱，我们要活着为基督，我们就要放胆的不以福音为耻。传福音是人必须要信耶稣的人，是曾经经历过神的人，也是认识耶稣的人。福音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传是人的工作，相信是神的工作。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传福音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旨意。在英国有一个宣教士去非洲宣教，那个地方非常的难传，去了好一段时间没有人信，他就祷告，他说神啊，你把我放在这个环境中间，我去传言都不信怎么办？有一天他正在准备他的东西的时候，听见外面有吵杂的声音，他就跑出去看一看，看见一个小孩子掉到粪坑里面，包括酋长，包括巫师，包括小孩子的父母亲，有些人在那边想要救那个孩子，有些人也在那边笑，因为那孩子是掉在粪坑里面。他们就把绳子就放下去，要叫这个小孩子拽那个绳子，结果还有一段距离，小孩子够不到那个绳子，结果怎么办呢？ 正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宣教士他把绳子绑到自己身上，自己跳到粪坑里面去，把那个小孩子救上来。当那个小孩子救上来的时候，人家说你为什么跳下去，他说我不信主之前我就像这个孩子一样，就是掉在粪坑里面，上帝爱我，上帝把我救起来，今天我爱这个孩子，我爱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所以我要把他救起来。福音可以救人，福音要救谁呢？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圣经上说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去传，保罗说我都欠他们的债，传福音好像是欠债一样。如果你欠人家的债你不还人家，这才是可耻的事情。弟兄姐妹们，保罗说我情愿，真是很感动人，他情愿尽他的力量去传福音。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人的谁给我们的恩赐都不一样，有的人会弹琴，有的人会领诗歌，有的人会唱歌。我不晓得你们有最近有看袁志明出的《彼岸》吗？那有些故事，一些老太太，那普妈妈，她没有什么学问，什么都不会，她身上的器官都已经很多都已经不见了，但是她有一颗心，她要爱这些灵魂，她愿意去做菜，去帮助给这些牧师们吃，给一些不认识的人，根本就从来没有见过的人，她愿意这样做。上帝给我们每一个的恩赐都不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的时间是有限的，因为吴弟兄告诉我是11:15要结束。最后我想让弟兄姐妹们看一节圣经作为我们的结束好吗？彼得前书3:14，彼得前书3:14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，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传福音不是可有可无、可做可不做的选择，而是非做不可的任务，也是基督徒人生的目的。我们低头祷告。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用今天这段圣经那个光照我们弟兄姐妹们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乃是你给我们的大使命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成为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你所爱的儿女。主耶稣，你说你在人面前不认我，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必不认你。主耶稣，求你怜悯我们，主耶稣，求你可怜我们每一位，主耶稣，让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重新站起来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因为你是爱我们每一个人。主耶稣，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，让我们将你的恩典去分享给我们所认识的中国朋友吧。谢谢你，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